四外加行，轮回痛苦的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圣灯天公布加火龙羊拉香杂罗刚哥罗珠正义正直念的南达拉塞尔维今年冬哥就是苏学尼基德格拉拉王子刚到这边做人马里个门洞等我的记载这边都做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样等送这次的接种你们年龙里接着这种大将马里个门洞等我的那个今年中则拉正能都内到张三平打送用等你做这些都各执照执当这年坚持到龙门洞将我的用蓝的都这等的基金建筑我这里建道路的门门把的是你把当当就送路都拜路主不变那我记得说了娘姐前波做的能你灭将总的摩龙前波能阿家的把个的当王战斗先门东巴地基将老兄走路
啊，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我们今天闻思，先听法，然后精进的修行。啊，成了佛以后呢，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课呢，是这个四个外加行当中的第三个修法啊，也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呢？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话，然后从这个当中啊，我们不会有这个从轮回当中啊这个解脱的这种想法。就是啊，有些人呢，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世间的福报，比如说暂时啊有这个身体健康。啊，然后呢，也有钱啊，然后就是工作呀，各方面啊都是比较这个顺利。那这个时候呢，啊，因为我们凡夫就是啊，鼠目寸光，那只能看这个眼前的这一点啊，我们又不会去思考过去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又不会去思考啊。未来又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只看啊眼前的这个这一点，眼前的这一点，然后呢觉得我已经啊就很幸福，就不需要去这个学佛啊，不需要去思考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是啊很幸福了啊，已经对这个生活很满意了。不需要啊，就是有些人呢就这样子，就是沉迷在这个暂时的这个人间的这个幸福啊，或者是这个短暂的这个人天的这个福报当中啊，这样一直沉迷，然后呢就错过了这个很多的机会啊，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去这个思考啊，这个轮回的痛苦啊，然后呢，佛法就讲啊，佛法里面讲这个人生啊是人世间啊，或者是轮回是这个充满痛苦的，那这样子佛一说啊，轮回是充满痛苦的时候呢啊，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啊很这个悲观啊，还有呢消极。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是悲观，不是消极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释迦牟尼佛啊，也不排除啊，不否定这个轮回当中存在啊短暂的这个心腹啊， 轮回当中这个存在相对的心福啊，短暂的心福，相对的心福，这个不会排除啊，不会否定。为什么不否定呢？因为这个轮回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轮回是以两种不同的这个因缘啊啊这个造成的。那不中的两种因缘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就这两种啊，恶的这个啊，罪恶的这个果报是地狱、畜生啊，然后就是这个恶鬼道，就这三个啊。那这个当中呢啊，的确是这个充满了痛苦的啊。然后啊，这个人啊、天人啊、飞天这三个呢啊，它是善的果报啊，它并不是恶的果报，它是善的果报。那善的果报呢是什么呢？善的果报是幸福啊，善的果报应该是幸福，应该是快乐。善的果报不应该是这个痛苦啊，善的果报不应该是痛苦。所以啊，这个人天人当中啊，人天的这个世界里呢，佛也啊不会否定有短暂的这个幸福和啊这个快乐。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啊，佛是不会排除、不会否定的。这是真实的情况，凡是真实的情况都不会否定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个佛教，它不排除啊，它不排除这些新生事物啊，很多这个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啊，或者是科学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啊观点啊，它不会排除的，只要符合事实的话。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啊，真是这个符合事实的任何一个事情啊，佛不排斥。佛在佛经里面啊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世间人啊，时间啊，承认的啊，时间肯定的，我也肯定啊，世间的这个否定的，我也会否定啊，时间与我争论啊，我不跟时间争论啊，这四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话啊。这里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特指一种人呢？它不是啊。时间和处世间是什么意思？处世间是佛的智慧啊，真无空性的智慧是佛的境界啊，这个叫做处世间啊。然后时间是什么呢？时间就是我们的五种感官啊，五种感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的这个思维的判断，这些叫做这些叫做时间啊。那时间肯定的，我肯定，这是什么意思呢？时间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啊，佛不评啊，这个不否定。耳朵听得见的，佛也就这个不否定啊，这样子的意思。时间的这个肯定的啊，然后时间否定的啊，它也否定，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在正常情况下否定的呢，佛也会否定的，佛也就是会否定啊。这就是说啊，时间比如说眼耳鼻舌身认为有的，佛也就是承认是有啊，他们承认啊，他们这个确定没有的，佛也认为是没有啊。然后呢，时间人啊，但是呢，时间跟这个佛是有争论。为什么呢？佛啊会讲这个，佛讲的这个世界观呢啊，它是一个深层次的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啊。那我们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五种感官的这种世界观呢，它是一种表面的这种啊，表面的这个世界观和这个人生观。那这个表面和这个深层次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世界观啊和人生观呢啊，有些时候是会有冲突的啊。这个时候呢，佛的智慧是兼容啊这个时间，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世界观，佛会理解啊，佛理解我们的这个这个世界观，所以佛就不会跟我们争论。但是呢，我们啊只看到这个表面的现象啊，就是深层次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面目啊，真实情况呢我们看不见啊，所以我们会跟这个佛啊有争论，会去跟佛争论的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肉眼啊，我们就看一个恶乱石啊，一个恶乱石我们放在前面，用我们的肉眼去看啊，它是精致的啊，它是不动的啊，它这个中间呢是没有空间，没有间隙啊，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但是呢啊，电子显微镜啊，一看它是运动的，它这个里面没有任何这个精致的东西，它是运动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跟这个显微镜下面的这个结论啊，是有所这个冲突，这个时候是会冲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啊会与这个跟这个显微镜啊有这个争论。为什么呢？我们的肉眼呢永远看到的是精致啊，永远就是看不到这个运动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啊，一个恶乱石也就是这么多的分子原子组成的，然后就是这个分子原，尤其是这个原子电子之间这么大的空间啊，然后不断的在这个运动啊，这些是跟我们的这个常识啊，我们肉眼看到的是完全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因为他不懂，所以他会去这个啊争论，去争论啊。但是呢，这两个世界啊是不同层次的，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表面的这个现象啊，显微镜他看到的是这个物质的这个本质。在这个时候呢，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层面啊，精致是这个形式外表啊，最表面的现象，然后运动呢啊，它是这个物质的这个本体啊，这样子。同样的，佛也是这一样的啊，佛的智慧啊所看到的这个人生啊，佛的智慧所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这个佛的这个佛争论，但是呢佛是不会跟我们这个争论啊。为什么呢？佛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感官是本身就是有这个错误的啊。那有了错误的话，他错误的这个感官，他得到的这个结论也是有错误的，所以佛就不会跟我们这个，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佛就是不会给我们争论啊。但是呢，佛提供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知识啊，结论呢啊，我们没有很多没有办法这个接受，所以我们跟佛是这个争论的啊，这样子。所以呢啊，就是佛他不会否定啊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幸福啊，还有就是相对的这个快乐，这个佛是不会否定的。这是不会否定的。那佛为什么要说这个轮回是这个充满痛苦的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佛的这个痛苦啊，是啊，他思考的就是很仔细啊，很仔细。所以呢啊，就从这个佛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世界是充满痛苦的啊，这样子。再说了，就佛说的这个痛苦跟我们呢，我们现在我们普通人讲的这个痛苦啊，这两个痛苦即使是一个层次的话，也就是佛是从整体来讲的啊，整个这个轮回的角度讲的，我们看不到这个整个轮回，我们是一个片段啊，就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去啊，就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去判断我们这个幸福呀不幸福，这样子的。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说，这个轮回是这个痛苦的。 啊，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轮回痛苦啊，然后呢再去知道这个为什么轮回是痛苦啊，轮回这么痛苦的这个因缘啊，它的因缘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首先要知道轮回是痛苦。嗯，这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生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生病啊，生病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首先要知道这个啊，首先要去认识这个病痛它的本质。嗯，然后知道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找，再去找这个病痛的这个因缘啊，它的根源啊，它的根源是什么啊，为什么生病，就要去找这个根源。那这样子以后呢，找到了这个根源以后呢，然后啊就可以对病下药，然后呢就可以治病啊，这样子。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然后轮回痛苦，知道这个痛苦以后呢，那我们会有这个寻求解脱的这个念头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眼光啊，就是放在一个很短很短的，就这么几，比如说10年20年啊，就不能这么眼光不能放在这么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当中。10年20年当中也不一定一直都健康，也不一定一直都很有钱啊，也不一定有名声啊，也不一定就10年20年当中能做高官啊，都说不清楚的啊。即使是可以的话啊，即使是可以的话，这个10年呢20年呢，这是我们从我们整个的这个轮回的角度来说啊，比如说轮回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天的这个24小时啊，那么我们的这一生呢，其中一秒钟的这个千万分之一都不到啊，千万分之一都不到啊。那我们的眼光就是放这个啊，我们的眼光就放在这个一秒钟的千万分之一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那其他的我们都没办法知道啊，其他的没办法知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眼光啊，我们凡夫啊，凡夫就是我们普通人，普通人呢，只看见啊这个眼前的这些啊东西啊，很重视眼前啊，不重视过去，不重视这个未来。那佛是整体啊，从这个生命的整体、轮回的整体啊看，然后就是这个下这个结论啊，这样子。首先要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然后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啊就是开始有这个出离心啊，就我们有想一定要解脱啊，因为我这么痛苦啊，所有的众生也就是这么痛苦，大家都这么辛苦，大家都这么痛苦，所以我首先啊在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我解脱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也要啊让其他所有的众生也啊让他们得解脱啊，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这个轮回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极个别的人啊，极个别的人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前世的自己的福报，那、啊、前世的自己的福报，这一生当中呢啊，各方面啊都比较这个圆满啊，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圆满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这。就眼前就是这样子，眼前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啊，他认为啊，世界就是这样子啊，他认为明天也就是今天这样子啊，明年也就是现在这样子啊，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这种想法啊，我们凭什么认为明天也就是今天这样子呢？啊？凭什么认为明年也就是今年这样子呢？这是没有道理的啊，没有理由的，没有任何这个啊这个说服力的。在这个中间呢，如果自己的身体啊突然间啊查出有这个癌症啊，或者是有是其他的绝症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可能明天也是今天这样子呢？啊，这是自身的这个变化啊，然后外界的这个变化啊，外界的变化就是就突然间瞬间就发生的这些 自然的灾害啊，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可能是明年也就是今年这样子呢？也不是，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啊，工作的这个问题都有，随时都有发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意外的这些变化，那这是谁都说不清楚的，所以啊，我们只啊看眼前的这一点，然后呢，觉得这个轮回是幸福，这样子的话，这是错误的，大错特错。所以这个啊，我们要把这个从这个轮回的整体去看啊，这样子就知道这个轮回是什么样子。知道了以后，这轮回知道轮回是啊，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以后呢，我们啊不会这个更消极。啊，不会更悲观啊，会更积极啊，会更积极啊。从此以后呢，不可能没有追求，有追求，有更高的这个追求啊，有更长远的这个追求。从此以后呢，我们什么都不想做了，很消极，不可能是这样子。从此以后呢，更有这个人生的这种计划啊，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就更有这个人生的目的啊，人生的目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啊这个准确的这个认识啊这个世界啊这个轮回，我们要用一个很公正的啊很公正的这个心态或者是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不能把这个世界本身是痛苦的东西啊，就不能把它人为的就是啊美化，我们就是用一些很好听的词汇来形容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啊，这样子以后呢啊，那我们自己会错过很多的这个机会啊，所以要用要用这个那公正的这个啊逻辑有理性的这个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啊，这个轮回如果真的是很幸福的话呢，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幸福的东西说成这么不好的啊，这是没有必要的，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如果真的这个轮回是啊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啊，如果这个轮回啊真的是很痛苦的话呢，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啊这么痛苦的东西说成那么美好的，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个轮回啊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这样要去这个探索一下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啊，这么多年一直不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吗？有必要我们现在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啊，有必要啊！我们一直都活在一个表面的这种现象当中，表面现象当中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父母啊，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啊，然后就是我们从学校里面这个学来的这个教育，然后我们跟这个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所有的一切给我们这个灌输的啊，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世界的表面现象，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这个思想，或者是没有一种观念是进一步或者是这个比较深层次的去思考这个啊，思考过这个人生，思考过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的一切啊，我们的这个这都是都是所有我们的这些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离职啊，还有这些感官的这些或得到的这些信息，所有都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进一步去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呢？首先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但是在具体的修法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去讲一些这个理论，因为我们以后要去思考啊，思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还是必须要用这个理性的思维啊，必须要用理性的思维啊。如果那不是啊，如果我们的思维啊 啊，如果我们的思维离开了这个离心啊，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哲理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思考啊，有可能也是错误的。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学一些这个理论啊，这样子。嗯，那具体的修法，我们刚前几天讲过了，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啊，打坐的时候，打坐之前的这些预备的这个工作啊，一直到这个。观想上师，然后呢，上师化光融入自己的这个心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停一下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修这个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这些都是跟前面呢是一样的。嗯，那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啊就打坐，以打坐的这个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把心静下来。啊，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时候，这个有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那层面啊，两种不同的这个，这个方式啊。首先呢，我们是这个不去思考这个像地狱呀、啊、这个畜生啊这样子，不分啊，总的去这个思考整个这个轮回，从整体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嗯。这个时候呢，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佛说，六道啊，三界啊，就是六道三界里面呢，包含了所有的这个生命啊，众生啊，那这是痛苦的啊。那怎么讲呢？这个话怎么讲呢？啊，痛苦这个佛说这个世界是充满痛苦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准确的心态去理解这个意思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佛讲的这个痛苦啊，有三种不同的痛苦啊，三种不同的痛苦。嗯，第一个痛苦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苦苦，有两个苦字啊，苦苦啊。这个这是就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这个生病呢生病的这个正在生病啊，受这个生病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然后有父母死了，然后就是有这个精神上有这么大的这个痛苦，身体上也有这么大这样子的双重的啊打击啊，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叫做苦苦啊，这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痛苦，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不痛苦啊，啊，生病也是痛苦啊，就是这个，父母离开也是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痛苦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痛苦啊。那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子的痛苦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样子的痛苦呢，还是有啊，还是比较多啊。但是呢，也不能说我们生下来到死亡之间，一切都是这样子的痛苦，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违背现实啊。有些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生病的啊，这个身体上、肉体上的痛苦啊，煎熬啊，这样子的这个时间。也很多，这个轮回当中也很多啊。然后呢，这个精神上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也有，也不仅是有，还是很多。但是呢，也不能说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都是这样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说啊，一整个轮回都是这样子的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呢，从这个轮回的，从这个众生的这个分类，或者是这个从世界的这个，比如说区域来讲的话，那地狱当中充满了这个苦苦，这是可以这么说，地狱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幸福，然后呢这个恶鬼道当中呢也可以这么说啊，就除了这个少数的恶鬼呢，它也有一些这个。相对的这个幸福，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痛苦这样子的。嗯，那畜生呢？畜生它也是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痛苦，但是呢，畜生也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幸福啊，这个是有，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个三恶趣是这个苦苦是比较多的啊，这是第一。嗯。 然后第二一个叫做变苦啊，变苦变化的这个痛苦，变苦。因为这个变化而产生的痛苦啊，变苦就是一个无中的变化而产生的这个痛苦，也就是说冒中无中啊，也就是说冒中失误啊，变化而引起的这个痛苦叫做变苦啊，这叫做这个变苦。那这个变苦呢啊，就是在人间人和天人啊，这个人和天人当中呢比较常见的啊，这种这个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呢，这种痛苦它是一个这个潜在的这个痛苦啊，它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痛苦，它是一种潜在的痛苦啊。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呢？啊，比如说，以前呢，就是当高管的，一个当高管的啊，就一辈子或者是就是很长时间啊当高管的啊，这种人啊。犯了错误啊，立即就是犯了错误，突然间啊，这个，就这个关到监狱，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也犯了错误，然后他也就是突然间就关到这个监狱，接着两个是一个房间啊，两个是一个房间，那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人的这个痛苦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两个的痛苦感受是不一样，他们两个吃的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待遇呢也是一样的，然后住的地方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痛苦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啊，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官啊，他一辈子就是这个当官啊，这是习惯了，所以他现在突然间在这个监狱当中啊，就是他这样子的这个变化啊，就是突然间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啊，因为这样子以后呢，他很受不了，这就是因为过去他这个过得很好啊，过得很好，这个当官他就习惯了，然后他立即啊这样子以后呢。受不了，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大的痛苦呢？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他当这个高官啊，这个引起的，这是这个引起的。如果他过去不是高官的话，那就是现在啊，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一样的啊，他也不会特别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很多人就是突然间这样子以后呢，精神上啊，就是这个受不了啊，精神上就是这个崩溃啊，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这是因为啊，以前呢，过去这个他过得好啊，然后突然间这样子以后呢，特别的这个痛苦。这个痛苦是过去这个他幸福的时候呢啊，这个痛苦这个时候是不明显的啊，那个时候呢。这痛苦是一个潜在的这个痛苦啊，现在呢这个潜在的痛苦就是出现了啊，浮出水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很痛苦啊，这叫做变苦。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我们就去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过得太好了啊，立即突然间这个有这么大变化的话，这种失落感啊，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巨大的痛苦啊，受不了的。那另外那个人呢，同样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他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失落感啊，这个是因为他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他过去没有这样子的地位，所以他没有这么大的这个痛苦，他就没有这种变苦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所有的幸福，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今天再好的幸福也好，再怎么样也好，我们认为这个幸福呢是一定啊，这个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我们认为这样子的幸福都是有变化的，总有一天呢它一定会会变化的，它一定是会变化。这个时节啊，我们的名声也好啊，这个地位也好啊，再高的官也好，最后没有一个是不退休的啊。然后呢啊， 再怎么样也好，再富裕的也好，最后走的时候呢，他一定要离开他的所有的这个财产啊，这样子所有都是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心腹呢啊，最后都一定会啊，一定会这个变化的啊，没有一个是完全不变化的，所有都会变化的，健康也好啊。即使是不生病啊，不生病，但是也要衰老啊，也要衰老。衰老的时候呢，这个健康也就谈不上。嗯，所以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幸福呢，啊，它这是短暂的这个啊，从表面来看是幸福的啊，这个快乐的，但是呢，它这是每一个幸福都会导致啊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痛苦啊，他们呢是一定会这个，总有一天他会有变化，有变化的时候呢，他会导致更大的这个痛苦，嗯，导致更大的痛，这个叫做变苦啊，这就是变苦。这种痛苦呢啊，我们人类就是这种痛苦啊比较多啊，这个人类比较这种痛苦比较多啊。然后呢，这个天人当中啊，这个欲界的这个天啊，欲界的天人啊，也有这种痛苦，而且是比较强烈啊。天界的这些人呢，他一辈子都过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他最后要死的这个要死亡前的七天啊当中呢，他知道要死了啊，然后呢，他一切的这些。做天人的时候的这些很多的光彩啊，这个时候都就没有了。嗯，这时候呢，非常的这个痛苦啊，非常的失落。这个时候他很痛苦的，这是也就是因为他以前呢过得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产生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嗯，啊，这是这个天界，嗯，这叫做这个变苦啊。然后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叫做这个行苦啊，行苦，这是行动的行。嗯，行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凡是有变化的东西啊，凡是有变化的东西啊，都是导致痛苦的啊，导致痛苦的。嗯，比如说啊，我们的将来啊，比如说五年、十年啊，衰老啊，或者是这个。生病啊，或者是死亡，嗯，这样子的话，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每一秒钟啊，每一秒钟都是与这个跟这个死亡，或者是跟这个病啊，或者是这个衰老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这个每一秒钟啊，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是这个未来的这个啊。痛苦的这个因素，如果其中就是缺少了一秒钟的话，一秒钟或者一分钟的话，那就不会产生后面的一切，嗯，后面的一切都不会产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分钟啊，都是导致以后的这个痛苦啊，以后的痛苦。比如说十年以后要这个死亡的话，那这个十年之前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啊、每一秒钟啊。都是跟这个啊，离这个死亡是越来越近。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一秒钟啊，就会有后面的这个一切啊，最后就是这个就遇到这种痛苦，所以这种叫做这个幸福，这是变化的东西啊，所有的变化的东西都是这个痛苦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的这个幸福啊，我们。实属人为是心腹的这个啊这样子的东西呢，它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也是痛苦的啊，同时是痛苦，同时它也是心腹啊。那这个怎么讲呢啊？第一个，嗯，因为从表面的现象，从表面现象的角度看，它是心腹的啊，它是心腹，从表面它是心腹。但是呢，深层次的讲啊，它是痛苦的啊，这样子。然后呢，变苦也是一样的。这个变苦呢，从表面看啊，它当时还没有变的时候呢，它 虽然是一种这个潜在的痛苦，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它还没有这个啊，它还不是很明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它是这个幸福。但是从深层次的进一步的观察的话，它也是啊，它也是这个。也是这个痛苦啊，同时也是幸福，也是痛苦，这样子。嗯，佛是从这个角度讲啊，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然后呢啊，还有一个从实践的这个角度来讲，从实践的角度讲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这一生当中啊，真正这个感到很幸福的这个时间呢啊，都是不是很多的啊。一生当中大家都在这个追求幸福啊，那我们普通的这个啊世间人，今天我们生存的理由啊就是追求幸福，嗯，大家都是因为追求幸福啊而活着。嗯，那在这个追求幸福的这个过程啊，过程是啊有很辛苦的啊，很辛苦的啊，有些时候呢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得不到这个东西啊，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所以啊就是内心也很痛苦啊，然后身体也很这个累啊，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很痛苦，那然后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啊，然后就是就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最后啊真正这个得到幸福呢啊，得到这个幸福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啊非常的短暂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嗯，比如说去挣钱，想买一栋别墅啊，去挣钱，那卖一栋别墅的这个钱啊，要挣这个钱啊，这个要很长时间，要奋斗很长时间啊，这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精神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这个斗争啊，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就体力劳动各方面的这些啊，然后这样子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啊，就是赚到钱了，最后去这个卖了这个别墅啊，那这个时候呢应该算是很幸福的，应该按理来说应该是幸福的，嗯，但是是不是真正是不是幸福呢？啊，我们卖到这个别墅的这个头啊，一年两年啊，或者是半年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比较这个觉得幸福，嗯，觉得幸福，但是呢，这个两三年啊，一两年过去了以后呢，然后慢慢这个幸福感啊就消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住在这个别墅里面啊，跟我们以前住在普通的这个啊这个住宅啊，去跟现在比起来呢感觉是一样的啊，外面的物质是不一样，但是感觉是一样的啊，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幸福是什么啊，幸福的本质是什么，幸福的本质呢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啊，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嗯，有一本书啊，这个书的题目叫做什么是幸福啊，有一本书的题目就是什么是幸福啊，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是就邀请了这个全球的160多个这个大师啊，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啊，然后哲学家、科学家等等啊，很多啊，然后让他们来啊，这个给这个幸福啊下一个这个定义啊，下一个定义啊，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啊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其中这个书里面有些人说啊，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有一个这个稳定的这个收入啊，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和睦的这个家庭啊，这个就是这个幸福啊，有些人说呢有很多的钱啊就是幸福啊，有些人说呢啊去这个旅游啊是幸福啊，那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类似的东西，嗯，但是这些都是错了啊，这所有的定义都是错了，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可以说这些都是幸福的渠道，那制造给我们制造幸福的因缘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们不是幸福，嗯， 他们不是幸福，更多的钱啊，钱是值，是值长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幸福啊。啊，有一百万也好，这个一百万是什么呢？是值长啊。黄金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金属啊，它是一种金属啊。别墅是什么呢？别墅就是钢筋水泥啊，这样子的啊。那这些跟我们的幸福不是我们的幸福，幸福是内心的感受啊。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比如说家庭和睦，然后就是有稳定的收入啊，这个物质的这个条件可以给我们创造这个幸福，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们不是我们的幸福啊，这一点要分清楚。幸福呢就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啊，幸福是我们内心的感受，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啊。所以外界的任何一个物质都不是我们的幸福啊，如果说这是幸福，这就是错了啊。所以呢说我们这个家庭和睦啊，有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但是家庭的和睦它本身不是幸福，不是幸福啊。如果家庭和睦是幸福的话，那就是所有这个家庭的这个成员都一定要感到很幸福，但是呢不一定的啊，家庭和睦了，但有些人不一定感到幸福。如果这个钱啊，金钱是幸福的话，那有钱的人都是一定是很幸福的，但是不是啊，有钱人不是幸福啊。所以这就是充分说明这个钱不是幸福啊。我们可以说钱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幸福感，但是呢钱不是幸福啊。稳定的收入，收入是什么？收入就是财产，财产是什么？财产就是这个物质的啊，物质的这个生活啊。那这个物质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条件现代化的这东西呢啊，可以这么说啊，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啊，尤其这个幸福感啊，但是呢它是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这种因缘啊，它可以制造这个幸福感，它本身不是幸福啊。要这样子啊，幸福是啊什么呢？就是幸福是这个内心的感受啊。那这个内心的感受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啊？它一定要建立在这个满足感的这个基础上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凡是没有满足感的话，就是绝不可能有任何这种幸福感。所以啊，这个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啊，这个幸福是内心的一种啊，这个啊内心的一种感受，一种特殊的感受。那这个感受呢，它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啊，它一定要建立在这个满足感啊，满足感在这个上面啊，建立在这个感觉上。这个满足感呢啊，要是不是建立在啊这个有很多的钱的这个很非常丰富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条件之上呢？哦，这就不一定了啊，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这个啊物质的这种物质非常缺乏啊，物质这个生活的这个条件非常之缺乏，但是它有满足感，有可能是有满足感啊。比如说有些人住非常好的这个别墅，但是呢他没有满足感，但他对这个别墅不满，他就是要想买一个更好的这个啊，更顶级的这种这个高端的这种啊，这个别墅。这样子的话，他虽然身体在这个别墅里面，但是呢，他这个对这个别墅没有满足感，所以他对这个别墅也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幸福感啊。如果另外一个人呢，就住在一个这个乡下的很简陋的这个房子当中啊，但是呢，他有满足感啊，他觉得他自己的这房子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子他有这种满足感的话，那这个幸福呢，他没有建立在外面拥有多少的这个上面，他就是在这个满足感的基础上，所以这个人啊，全家人有可能是很幸福的啊，他的物质没有那么的丰富啊，就是比刚才这种人来讲，有钱的人来说，他们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啊。但是呢，幸福感来讲啊， 心腹肝来讲，这个有可能啊，有可能住在这个监楼的这个房子当中的心腹指数呢，有可能超过这个住在这个别墅里面的这种人的这个心腹指数啊。那是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个，这是一个我们内心的一种秘密呀、啊。是什么呢？就是心腹是，不要认为心腹跟外面，心腹是外面，心腹跟外面没有，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呢，外面的所有东西都不是心腹啊，名车不是心腹啊，有可能带来这个心腹，但是呢，它的前提是什么呢？你永远都对这个我这个车子啊，宝马、奔驰什么也好，这个车子，如果你永远都对这个车有很有这种满足感的话，它永远都会给你带来啊这个心腹，有可能但是有一天，如果你这种满足感如果就是发生有一点点动摇的话，那这个奔驰、宝马什么车也好啊，这个啊它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心腹。为什么呢？这所有东西的给我们带来，给我们制造这个心腹感的前提是满足啊，前提是满足。这个物质它本身是啊，它本身是好也可以，它本身是很啊，它本身是很简单的东西也可以。只要对这个物质有满足感的话，幸福感在这个满足感的这个基础上啊，随时都有可能。然后对任何一个东西啊，再好的东西也好啊，就是全球顶级的这个啊，任何一个东西也好，如果对这东西没有满足感的话，那这个啊，幸福感是不会有的。为什么？幸福感跟满足感这两个呢？啊，是有密切的关系啊。那我们的满足感呢？啊，随时都啊，随着这个物质的这个随着外界的这个物质的变化啊，然后就是会发生我们的这个满足感啊。尖楼的房子啊，这个电梯公寓，然后就是别墅啊。等等的这所有的东西啊，只能给我们暂时的满足感啊，然后拥有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呢，那就短暂的有满足感，然后呢，过一段时候呢，我们又不满足了啊，不满意了，不满意的时候呢，这个幸福感是不会有的啊，不满意的时候，所以我们人的这种现在我们的这种追求幸福的这种方法呢，已经有错误了。啊，已经有错误了。这个西方很多人现在开始指导啊，很多人开始指导这个。但是释迦牟尼佛呢，啊，2500年前就已经讲过了，已经讲过啊，这个心福就是必须建立在这个满足感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满足感啊，不在于啊物质的这个多少啊。物质的这个多少啊，物质这个丰富不丰富，满足感不在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的。住在山洞里面的人，他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山洞是非常的这个满意啊，满意了以后呢，他也在住在这个山洞里面，他有可能非常的幸福啊，有可能非常的幸福。就是我们这一带沿海的这个豪华城市里面的这个高端住宅区啊，住在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别墅里面的人呢，有可能啊，一年两年以后呢，他对这个房子啊就不满意啊，就比自己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呢，总是会有的啊。会有的啊，不可能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是全球最好的东西啊，总是会有。这个时候呢，看到更好的东西的时候啊，我们的人的这种欲望是无限的这种膨胀啊。好，只要看到好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的东西再好也好啊，只要看到好的东西时候呢，然后立即啊就起心动念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觉得我这个就不怎么样了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就这个啊，没有满足感，对自己的东西没有满足感，然后就是这幸福感也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去追求幸福啊，一生当中去追求幸福，但是真正得到幸福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很少啊，然后呢，这也是很短暂的啊，就是一年两年啊，或者是半年，或者是几个月以后呢， 然后啊不满意了，然后要去买更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买到了以后呢，啊得到了以后呢，又是一样的，这个更好的东西也有这个比更好的东西还有更好的啊。这个时候呢，我又想要这个更好的，然后呢，对原来的那种更好的东西，我是不感兴趣了啊。然后又去追求更高的东西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人生这么短暂啊，就这么几十年当中呢，追求追求追求，一直都追求啊，得到了一个，然后去享受啊，短暂啊。就一年半年，然后呢又去追求啊，这个追求的时间是很漫长的，然后如果得不到的话，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痛苦，嗯，很大的痛苦。得到了的话啊，那也就是只能这个暂时的这个啊满足啊，然后暂时满足的时候就暂时啊觉得幸福，然后又没有了这个短暂的幸福呢，嗯，是我们的啊，这个轮回当中的所谓的幸福快乐，这是我们过去修来的这个福报啊，这是我们过去修来的福报。但是呢，这个过去修来的福报，因为我们的心里啊，心底就是有这种这个无限的这种欲望啊，膨胀的这种欲望。那这个无限的膨胀，这欲望一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打破了啊。我们的幸福感啊，我们总是认为这个啊，幸福感是被其他的外界的东西被破坏了，我们的幸福的这个生活也好啊，个人的这个幸福的感觉也好，我们经常都认为这是因为就被外面的任何东西啊这个破坏了，实际上都不是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就产生了这个满意度，产生了变化，然后就是这个幸福就产生了变化啊。所以现在啊，就是不有这个有钱的人啊，不一定幸福啊；没有钱的人不一定这个痛苦。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温饱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啊。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话，那就是幸福就谈不上了啊。就这个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啊，然后呢？虽然是没有太多的这个钱啊，虽然是过着这个贫穷的这个日子，但是我温饱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种人的这个幸福感、幸福的指数啊，有些时候也是非常高啊。然后很有钱的人啊，他的幸福感也就是啊没有这个没有那么高，这就是有数据，这是有这个科学的证据啊。很多人就是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研究啊，最后的结论就是用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最后呢就是啊没有差别了啊。那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除了佛以外啊都不知道这个人类的心内心的这种奥秘啊秘密啊，就很多心理学家啊也不知道这个啊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西方啊不就是一直都认为啊这个所有的幸福都是外面的物质啊制造的，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幸福的话，一定要到外面，到外在的这个物质生活当中去追求啊，不能到内心去这个追求啊。从往这个自己的内心当中去追求这个幸福，是没有幸福的地方去追求幸福的，这是永远得不到啊。启蒙运动的时候呢，不是很多西方的思想家站起来说这种话呢啊。那现在就是21世纪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原来这个也不是可靠的啊，这个也不是，那这个也不可靠，那什么是可靠？那现在就是唯一的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这个指出了一个追求幸福的这个路，这才是真正啊能够得到幸福的路啊。所以就因为人这样子的不断的这个追求这个幸福，得不到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得到了以后呢啊，去享受这个幸福是很短的时间啊，享受了这个刚刚讲的一年半年以后呢，然后立即又不满足了，然后又去追求啊，又重新去又经历一个这么多的这个得不到而痛苦，希望得到的这种渴望啊，都是一个这个痛苦啊。 所以佛从整体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啊，我们虽然有一些啊这个短暂的幸福啊，也有一些这个相对的这个幸福，这些是有的，嗯，但是呢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角度来说，这轮回呢我们用幸福这两个字来这个形容的话啊，有一点不啊，有一点不符合实事。用痛苦这两个字来这个形容的话是符合的，为什么呢？啊，不是苦苦就是变苦啊，不是变苦就是辛苦啊。凡是这个所有轮回当中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过这三个啊苦啊，所以还是要用这个痛苦这两个字来这个形容啊。啊，佛是这样的一个深层次啊，一个这个更高的层面、更深的层面去看啊人生。看这个时间，然后就得到了这样子的结论啊，这样子的结论。我们一直都停留在这个轮回的表面现象当中，然后我们就认为，啊，这个当中呢有幸福，实际上我们自己就这个啊，哲学家、科学家也没有拿到真正的这个幸福的这个定义啊，然后追求幸福的这个方法也啊还没有找到。也没有还没有找到，都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这个很啊真正的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啊，也没有人类进化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到今天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在追求幸福，但是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啊还没有拿到一种很好的方案啊。所以佛说这个轮回是痛苦，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嗯，一点都不过分的，就不痛的这个痛苦角度来讲，一点都不痛苦的，嗯，啊，不过分的啊，这叫做轮回痛苦啊。这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因为所谓的这个知识分子呀，就没有学过佛啊，但是只懂一点点这个皮毛的，有些人觉得啊，就佛教消极呀。啊，佛教这个悲观啊等等啊，其实这些都是根本没有进去看啊，就是一直站在门外，然后就判断啊，下这个定义，这些都是不对的。实际上佛教的这种人生观呢，它是一种这个深层次的人生观啊，这个世界观呢也是一个这个深层次的这个世界观，在这种角度讲的话，他说的一点也没有错啊，这样子。这是这个从整体来这个思考啊。那我们大作的时候呢，啊，就也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我们这样子一辈子都追求幸福，没有一个人是不想幸福的，都在追求幸福。但是，真正得到这个幸福的人有多少啊？然后这些人这个得到幸福了，他真正得到了以后，他享受这个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啊，也有这个多长啊，都去思考。那这个其余的时间是什么？嗯，幸福或者是享受幸福的时间就这么短暂的话，那这个人生当中的其他的时间是什么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这个啊，追求这东西得不到的时候，就是有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些。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现在就是我们比如虽然是这个啊物质生活方面呢，就是这个生活的水平就是有所提高，跟以前啊不一样啊，但是呢从这个精神的这个层面来讲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孤独症、强迫症，这个清单就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样子的啊。然后年龄也是这样子，以前呢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疾病呢只有这个成年人啊才有，那现在呢连小孩10岁8岁的都有了，越来越年轻化这样子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物质生活它越丰富啊，给人带来的这个压力是越高，这个是肯定的。这个物质生活它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啊，这是需要这个付出的啊，付出需要付出代价的，嗯，需要付出代价。那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虽然是得到了一点这个啊物质的这个 生活，但是呢得到了以后呢，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呢又不是一个幸福，这叫做发展的悖论啊，这叫做发展的悖论。本来是如果这个发展啊，这个物质生活发展的话应该是幸福的啊，但是反而就导致了这么多的痛苦，这是相反的，这叫做发展的悖论啊。所以我们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个金钱呢太不了解了啊，太不了解，大家都是没有当过这个亿万富翁，所以我们对金钱这个一定都是有一定的距离啊。不，大家不就是说吗？得不到的东西啊，永远就是我们的心里是很完美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得到过，所以一直都认为这金钱是很了不起。如果我有，很多钱，比如说我要有多少就有多少的话，那我一定会很幸福。我为什么不幸福呢？我凭什么不幸福呢？我没有理由不幸福，我一定会幸福的。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们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们就没有拥有过这么多的钱，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啊，胡思乱想啊。那真的有一天发财了啊，要有多少就有多少的话，这时候呢，有没有理由你不幸福啊？有理由不幸福，什么理由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啊。所以这个佛释迦牟尼佛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痛苦啊，是痛苦，不是苦苦就是变苦，不是变苦就是辛苦啊。所以佛说这个是佛说轮回痛苦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啊，这个是有道理，不是。这是深层次的去看，我们的一切都是表面的现象，不就是我们昨天看的一样？我们天天喊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明天更幸福，我们的未来更幸福，但是根本没有考虑我自己，我未来是什么样子？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我衰老了，我会死亡的啊！我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是比现在好呢？啊，这不可能的。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如果全世界70亿人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谁的未来是更光明呢？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这样子，死亡、衰老。那么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没有光明，那谁的光明，谁的未来是更光明呢？这是不好说。但是呢，我们一直都这个沉迷在这种表面的现象当中，所以啊，就我们就是啊，这就是真正的消极啊，这个就是没有任何追求，没有任何追，只要有足够的钱啊，这个感官满足了以后呢啊，然后呢就没有别的追求了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追求，跟我就为了满足我们的感官，这个是我们的追求啊，这是其实这个是非常消极的啊，消极的是啊。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过了，再过20年、30年啊，每个人都就到了这个80岁、90岁，如果70、80岁以后呢，有什么追求呢？什么追求也没有了啊，没有什么追求了，这个时候就只有这样子等死啊。没有什么追求，非常的消极，这种人生观我觉得是非常消极，非常的悲观啊啊！如果我们眼光再放远一点啊，正确的这个态度去认识这个生命的话，那我们这一世啊，这一世过了，但是呢，我还有下一世啊，再有下一世啊，我没有那么这个，我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啊！我这一生当中做得好也好啊，做得好那我可以继续啊，做不好我也有这个啊，下一生我还有我有这个机会改正。比如说我这一生当中呢，我就是对一个人我非常对不起他啊，这样子一直都内疚，但是呢啊。我下一世还是有，我这一世没有弥补，但是我下一世也会碰到这个人，我也会弥补，我可以弥补，这样子也不是心里也不就是踏实吗？啊，也不就是不怎么内疚啊啊，这样子的。然后呢，就到了80岁、90岁的时候呢，还是这种人生观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得出来啊，我们的一些这个父母啊。爷爷奶奶啊，就是持这样子的这个人生观啊、世界观，这些呢啊，就看看他们幸不幸福，有没有开心啊，没有追求了啊。年轻的时候说的这些好、很好听的这些口号，这个时候没有了，都没有任何追求啊。这个时候呢， 非常的消极，真正的消极啊。这时候呢，我们的一切的努力知识啊，就锁定在一个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这过了以后没有任何追求啊，这不就很消极吗？啊，这不就是很悲观吗？很绝望吗？啊，就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是只要在这个啊十年二十年当中能实现就实现，不能实现啊，那就没有希望了，这是非常绝望的啊。所以佛说啊，生命轮回啊，生命是轮回的，但是呢啊，佛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轮回呢，不要太理想化啊，不要太理想化了，不要太美化了，它本身就是一个丑陋的啊，它本身就是不是这么幸福的东西。但是呢，佛不否定，如果你们啊不要去这个杀盗淫妄，然后呢尽量的去欣赏的话，可以得到这个幸福。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幸福是短暂的，这个幸福是相对的，这个幸福当中呢有很多不幸的啊，这个幸福呢非常非常的短暂，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当你就是积累了这个福报，当你得到了这个果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沉迷在这个果报当中，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知道继续制造这个幸福的因素啊，这是佛对我们的这个教育啊，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嗯，非常有道理。佛告诉我们啊，你可以得到这个幸福，可以得到幸福，但是这是不是偶然的啊？这是有因有缘的，这就是你自己过去做得好，所以你今天拥有这样子的幸福啊。那你就是享受这个幸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啊，千万不要忘了，这是短暂的啊。这是不会停留很长时间的，你别忘了这一点啊。然后呢，你也不要忘了继续进一步的去这个啊，创造这个幸福的因缘啊！你不要认为啊，你不要认为现在短暂就有一点幸福，有一点短暂的幸福以后呢，你不要认为你永远都有这样子的，嗯，不会的，嗯，这是啊佛陀的这个教育。我们从目前的情况先看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哲学，所有的科学里面呢，没有这样子的人生观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世界观，讲得非常透彻的，嗯，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是痛苦的，根本不是这个跟消极悲观挂钩，这样子是非常不对的，这是自己不懂啊。然后呢，这样去思维啊，这个一个一个去思维啊。如果在我们就从轮回的总体这样子思维了以后呢，这个强烈的出离心起来了以后，起来了的话，升起来的话呢，那就不需要再去思考这个地狱的痛苦啊，恶鬼的痛苦啊，这就不需要思考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出离心呢还是不那么这个啊坚定的话，那就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地狱啊、畜生、恶鬼，这样子分开去这个思考啊。分开思考的时候呢，首先是地狱啊，地狱，地狱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比如说，有些人又说啊，地狱哪里有地狱呢？地狱就是我们从地壳到这个地心啊，这个之间呢，看得清楚，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这里面没有一个地狱的存在，哪有地狱呢？说有地狱是啊，是骗人的啊。然后呢，哪里有天堂呢？啊，我们也就这个登陆了月球，还有我们就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个有更多的这个星球啊，都了解，都很清楚的。这上面没有发现啊，这个天堂啊，所以这也是骗人的啊。有些是这样子讲，但是呢，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啊。根本就没有知道佛教讲的这个地狱是什么样子啊！佛教当然也有些时候讲啊，尤其佛经里面讲，地狱在哪里呢？地狱就是在这个印度啊，菩提伽耶这个的这个下面底下是地狱啊，然后这个上面是啊，这个天界啊，这样子。嗯，有些时候讲，但佛经另外的佛经里面也讲了，佛自己说了啊，佛说这是不对的，不是这样子啊。那不是这样子，为什么要说呢？佛说这个是方便大家修啊，修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指出一个比较确定的位置，这样子的话，心里就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修的时候比较方便。我们说天堂在上面呢，地狱在下面呢，我们在中间这样子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次第啊，不是这种层次。但是呢，我们观想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啊，比较这个方便一点。如果我们说这个地狱没有方向啊，天堂没有方向，这样子不好观想啊。尤其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观想在这个心脏里面啊。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意识，它第一个它不会在这个啊大脑里面啊，第二个它也不会在心脏里面，它不会，它没有这样子的确切的位置。但是呢，这个是为了方便观想啊，为了方便观想啊。跟这个一样的道理啊，佛那另外的这个佛经里面讲，其实这个地下是不是有这个地狱，不在这个地下啊，也不在这个天界的众生，也不在这个上面啊，那是在哪里呢啊？即准确的说，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啊晚上做噩梦的时候啊，这个噩梦的这个梦境啊，他在梦里面看到的这些恐怖的这种现象在哪里呢？它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位置啊，如果一定要有的话，这个人在睡在哪里就是在哪里啊，那这个恐怖的景象就在他的卧室里面，就在他的床上啊。但是呢，地狱的这种恐怖的现象呢，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啊，床跟卧室呢，那也是另外一个空间啊，另外一个空间，两个不同的空间。那两个不同的空间当中呢，这个人就是两个不同的空间这样子啊穿插啊切换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睡眠啊，有了这个睡眠以后呢，他就可以进入不同的空间，又从这个睡眠消失了以后呢，他又从这个不同的空间当中又来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空间是现实生活啊，就跟这个完全是一样。因为我们造了罪啊，这个罪业呀足够给我们导致这种恐怖的景象的时候呢，这个人在哪里死亡，哪里就是他的啊，他的这个地狱啊，这人在哪里死，就是哪里就是他的地狱。在他的这个其实境界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地狱的这种景象啊。那这个地狱的景象呢，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完全是一样的，直到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业力清净了，他从这个里面醒过来的，就像我们做一场这个噩梦一样。但是我们的噩梦呢，就最多也就是几分钟几个小时而已啊，然后就可以醒过来。但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是比较不稳定的啊。那地狱呢啊，它就是更稳定一点，然后时间更长一点而已，没有其他的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差别啊，没有其他的差别。那但是它实际上这样子做梦一样的景象，但是呢啊，这个对这个人来说还是一样的痛苦啊。就像我们啊这个梦境当中啊，我们发现了啊这个可以赚钱，那我们不就是一样的贪吗啊，一样的贪图。然后梦里面呢看到了这个毒蛇老虎来追我们啊，或者是有人追杀，那不就是一样，现实生活当中一样吗？还是很恐怖的啊。这个恐怖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恐怖，大家都思考一下，没有任何差别的啊，没有任何，只有时间的长短而已啊。地狱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那地狱是像梦境一样，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是不是很实实在在的呢？也是一样子的啊，也是一样，但是这是再深一层次、再深层次的、更深层次的这个人生观啊，更深层次的这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呢，我们学了很多以后呢，才能够接受。才能够接受，暂时不能接受的时候呢，佛也给这种人说啊，地狱就在这个下面啊，就然后呢，天界在哪里呢？天界就在上面啊，因为这些人先暂时不能理解这样子的这个人生观啊，不能理解这样子的人生观，就是早在25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讲《释论金刚》啊，他讲的这个地球的这个 实际上它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经度纬度啊，是这个啊跟现在的是这个完全经度啊，这个东西的这个经度是360度，然后这个每一个度之间的这个距离就跟我们今天的这地球以上的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啊，这个第一个在这个地球上面呢画这个啊这个图这个经度和纬度的呢，是一种亚历山大的一种人，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360多个这个经度，有6个纬度啊。6个纬度呢，只有6个，不像现在这样子90度、180度啊。那他这个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佛都知道他讲的这些都是跟我们现在的是完全是，包括这个月球的这个绕地球时候的近这个地球近地点和远地点的这个速度都讲得非常清楚，有这个数据的。但是呢，他不说日心说啊。不提倡日心论啊、他还是说的是地心论。为什么呢？当时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啊，当时人不会理解。那当时大家怎么说佛也就刚才不是说啊、大家这么说佛也就暂时不争论这个事情了啊，因为这个大家以后慢慢会知道的。嗯，所以佛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啊，佛也说了啊，我的这个经典是有一个叫做了义，也有一个叫做不了义啊。了义是什么呢？最终极的这种观点啊。不了义呢是暂时的这个观点啊。暂时的观点呢，它实际上是不合时事的。嗯，但是呢，为了这个符合某种人的这种口味，我暂时这样子讲啊。这样子讲的话，才能够这些人呢、啊，慢慢引导这个解脱的道路上来啊。然后他们进入了这个解脱道路以后呢，他们自己会慢慢知道的。所以我暂时啊，只能这样子讲啊。佛也说过，这个叫做不了义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想啊，地球难道这个啊？地心啊，地壳，然后再进去一层，大家都学过了，哪里是这个地狱呢？啊，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没有必要这样子的这个啊，没有必要这样子的这个怀疑。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佛说的地狱呢，啊，就是一个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罪业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罪业不够深啊，不够深的话，不会躲到这个地狱当中，他暂时呢就是在畜生道啊，或者是在恶鬼道啊，就这样子。如果这个罪业啊非常的严重，足够啊显现一个这么这个地狱的这种景象的话，这个时候地狱就会出来的啊，地狱是出来的。所以这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做梦一样的啊。梦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个比喻。当年阿底峡尊者啊，他来到西藏的时候呢，西藏人都不那么了解这个魔术，所以阿底峡尊者有点担心，那我怎么样给西藏人说明这个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心呢？然后就他的这些他的翻译就说，这个没关系的，西藏人也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样子，你就用梦来解释。哦，阿底峡尊者说，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本来就是佛经当中啊由梦来揭示这个世界啊，就是那样子，就是像做梦一样的啊。那这是地狱。那这种这个罪业啊，我们的罪业就足够啊，一定它到达一定的这个限度的时候，然后就是地狱的景象出来了，非常恐怖的啊。还没有到达这时候呢，恶鬼啊，再少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这个啊畜生道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善根啊成熟的时候，然后天劫啊，这个飞天啊，这些都是出现的啊，这样子的。所以这地狱呢，它是一个存在的，我们可以说地狱是存在啊，也可以说地狱不存在啊。为什么说呢？就除了自己的梦境以外，地狱也不存在，现实生活也不存在的啊。啊，从自己做梦的人的角度讲的话，梦境也是存在的，地狱也是存在的啊，是这样子的，做梦一样的。嗯， 那这个地狱的这个痛苦呢，这当这个佛经里面呢讲了这个十八层地狱，这十八层地狱我们观想的时候啊，每一个地狱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啊，地狱众生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第二第三就是他们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有多长啊，第三第四他们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在这个地狱当中忍受的痛苦是什么样子，第四啊，就这个从四个角度去这个思维啊思考，然后思考的时候呢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不能当做旁观者啊，我们就是看戏一样看电影一样啊，旁边看啊，这样子的话不会有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思维，把自己就当作啊，就这么多这个地狱当中受痛苦当中的一员啊啊，自己投入到这个当中去想的话啊，这个感受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嗯，地狱十八层地狱，热地狱、寒地狱、孤独地狱、金边地狱，这个十八个叫做这个十八层地狱，这十八层地狱也是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这个地狱就是不一定是这样子了啊，不一定是十八层，这个佛经另外的佛经里面要经常讲地狱的这种痛苦的这种分类啊啊，就是我们现在分类它就是分成这个十八种啊不同的痛苦，但是其实根本就是不止的，有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这个痛苦。嗯，因为我们人制造的这个罪业或者是我们给其他众生带来的这种痛苦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这个痛苦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啊负责任的啊，地狱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监狱呢是人间的啊，人就是违背人为的这个法律以后惩罚的地方啊，接受惩罚的地方。那、然后这个地狱呢，就是全生命啊，不仅是人啊，全生命就是违背了啊，不是自然的法律，也不是这个人为的法律，就违背了自然法律啊。以后接受惩罚的地狱就是惩罚的监狱啊，就是地狱啊，地狱就是啊，这个违背了自然法律以后全生命啊接受这个惩罚的监狱啊，就可以这么说啊。然后呢，监狱是啊，这个监狱是这个人类啊，就是违背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法律以后呢啊，这个接受惩罚的地狱啊。但是呢，地狱跟这个监狱当然呢这两个是不能等同的啊，这两个不能等同的，但是呢啊也有相同的地方，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因果呢啊，因果是我们全生命之间的约束啊，这个法律是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这样子的约束啊，这样子的约束是人为的，这个因果呢，它是一种自然的这种规律啊。就我们违背了这个自然规律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我只要有钱的话，我可以随便吃这些这个海鲜啊啊，就是中国古代就有这个十种这个最残忍的菜啊，现在呢就是更多了啊，就不止十种了，有更多的啊。为什么呢？他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啊，我们就是没有考虑众生的这些痛苦，只要我有钱的话，我就有资格啊吃这些东西。嗯，啊，这样子，我们认为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吃啊。这样以后呢，我不需要去负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责任啊，我没有什么后果。嗯，但这个是错误的想法，这个不可能的啊，是我们是有钱啊，吃得起这些生命啊，吃了不是抢了，不是偷了啊，拿钱去吃的。嗯，但是呢，这个钱啊，我们拿钱去吃这个这些对这些生被吃的这些生命来说啊。被吃的这些生命来说，对每一个生命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痛苦啊，这个痛苦我们难道什么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吗？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后果吗？ 这是我们的错误的想法，这不可能的啊！我们无欲无怨无怨无欲，这个对这些无辜的生命啊，制造了这么大的痛苦，然后我们还想不需要负责任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负这样子的责任，那负责任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要下地狱，地狱当中去承受这个承受啊，这个。承受这个接受这个惩罚，这是合理的、有道理的、天经地义的。我们怎么样讲？比如说，人间有法律是合理的啊，有这个监狱也是合理的啊，是不是？坏人做了这个坏事以后呢，要去接受这惩罚的啊。然后呢，那这个是合理的话，地狱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啊。然后这个我们法律的存在是合理的话，那因果的存在就是更合理的，更合理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能够否定这些的啊，这些的存在，没有人能够否定，顶多就是说我不相信，我没有看到啊，最大的理由就是这个，可以不相信的。可以不相信，这个没有，不可能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可以不相信啊，可以不相信，相信不相信是主观，我们的主观意识的问题，这个不相信也不一定没有啊，相信了也不一定有，但是这是合理的啊，天经地义的，我们对众生带来这么大的这个痛苦，然后呢，我自己要承受这个果报，我要去这个受这样子的痛苦，这是合理的啊。合情合理的，那这天经地义的，所以地狱的存在是合理的，它是从理论上讲啊合理的，然后呢，怎么样去揭示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一个一个去思维，然后呢，热地狱、旱地狱，每一个地狱都这样子去这个思维，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啊当作。正在受地狱痛苦的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啊，其中一个人，这样子以后呢，感受非常的强烈啊，这样子去思维，这是第一个，这一定要思维的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所有的眼光啊，都是就放在眼前的啊，暂时有一点点这个这个幸福的感觉的时候呢，一切都这个忘记的这种人呢啊。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思考，一定要去观想，千万不能等到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这个事情啊！首先要去这个观察、观想啊，地狱，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观察这个，再去观察这个这个恶鬼道的这个啊痛苦，然后恶鬼道的痛苦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的这个眼角。恶鬼道的这个痛苦呢，主要是这个饥渴的这个痛苦啊，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啊等等，有很多啊，还有这个韩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有很多这个韩文的版本，就是唐代啊，就后来的人这个翻译的很多佛经当中呢。也描述了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痛苦啊，都有，就是可以看现在有电子版啊，上网下载已经是非常方便了啊，就去看这些啊，这样子以后呢，对我们的这个修行是有帮助的啊，就思考这个恶鬼道的这个痛苦，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思考这个畜生啊，畜生的这个痛苦啊，畜生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呢，我们过去时啊，就依靠这个佛经啊，只能依靠佛经。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动物世界当中啊，经常看到这个动物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残忍啊，然后就是这个这些啊，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就看这些。看这些这个，看这些这个，碟，然后呢去修啊，这是这个第三，然后第四呢，天劫还有这个飞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啊，但是呢，佛经里面描述的很清楚，就是根据佛经去这样子去思考啊，然后第三就是我们人的这种人类的痛苦，人类的痛苦是我们自己 最了解的啊，最了解的这些都去思考，那、嗯、这样子以后呢，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啊痛苦呢是什么？就是生老病死是根本的痛苦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不愿意碰到的，像自己的仇人啊这样子啊，遇到这些人，这是第一个痛苦。第二个就是这个爱别离的痛苦，叫做就像自己的亲人呐、啊、父母呀、啊。离开，这是我们不愿意的，但是你会离开的。离开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痛苦，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想得到的东西啊得不到啊得不到，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痛苦。然后不想要的东西，就像这个生病呐 啊这个等等啊这些呢，经常我们有碰到这些希望啊没有的东西呢，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啊，这四个叫做人，这四个再加上这个生老病死，这四个叫做这八个叫做人类的这种根本的这个痛苦啊，这就是人类的根本的痛苦，每个人都有的痛苦啊，根本痛苦。然后在这个上面呢，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痛苦，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同学身上发生的痛苦，然后就是家庭里发生的痛苦，或者是自身啊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生的痛苦，内心当中的这些痛苦，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都去这个思维。这样子思维了以后呢，最后就是真正感觉到啊，就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这个真正幸福的时候，或者是这种真正的幸福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少。即使是生生死死都能够啊，能够这个做人，能够做天人的话，也就是啊，不是什么很幸福的事情。所以这样子这个思考啊，就反复的去思考啊，反复思考以后呢，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啊思考的过程当中心啊很累啊，不想思考啊，这时候呢就停下来啊，就过去的事情都不要去追究啊，未来的任何一个事情呢也不要去迎接啊，当下也不要有任何杂念，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啊，停下来啊，停啊，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都可以啊。然后又开始升起一种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啊，不要让他继续，不要让他去思考这些没有用的东西，然后让他又回去思考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这样子反复的去这个思考，思考了又休息，休息好了又去思考，思维反复的思维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终的啊这个结论会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呢，就是心里很悲伤啊，心里很悲伤，因为这个人世间啊，或者是整个这个六道轮回，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的地方啊，很痛苦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已经来到了这个啊轮回当中。那轮回呢，从上到下一直都是这个这样子充满痛苦的地方。嗯，这样子以后呢，有一个啊悲伤啊悲观，就是有点悲观啊，这个不叫出离心，这个是出离心的一半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去考虑啊，那。既然轮回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不要再继续这个轮回啊，我就想办法啊，这个摆脱啊这个轮回，从轮回当中我要解脱。那我要解脱的话，我怎么样解脱？怎么样摆脱这个痛苦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去追求啊这个佛的果位啊，成佛的果位啊，那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为了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幸福啊，或者是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啊，修菩提心的时候才有，但是暂时呢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我一定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啊，有这种念头，这个叫做出离心啊，这就是出离心啊。那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这个出离心啊。我们前几天有些这个师兄也问了啊， 啊，经常会有人问啊，我们修人生难得，什么时候修完了啊？什么时候修完算是这个修完了啊？我们修无常什么时候算是这个修完了？就大家很多人在问啊。那这个的这个最低的限度啊，标准啊，最低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我们讲人生难得的最低的标准啊，最高的标准，这种高标准呢我们不讲啊，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里面讲的基本上都是高标准的啊，这个我们只是我们的目标啊，但是呢可能暂时短期之内可能还达不到这样子的目标，我们先讲这个最低的限度，最低的标准啊。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修了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时候啊，修完了以后，修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个啊，跟我没有修这个人生难得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有一个这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过去啊，我们就不认为这个人生有多难得啊，有多难得啊，有多重要啊，要珍惜啊，没有这样子，而且甚至就是没有，甚至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种念头，或者是不强烈。嗯，那修了这个人生难得以后呢，嗯，虽然是没有达到很高的标准，但是这个修了以后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的时候呢，我千万啊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啊，我坚决做一个啊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啊，有意义的事情。嗯，只要有这种想法啊，心里有这种变化的话，这个变化也就是比较稳定啊，比较稳定的话，偶尔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但是会消失的话，这个还不算修好了啊。这个比较稳定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啊，暂时就可以说这个人生难得呢啊，我们已经修好了，修成功了啊，然后就修这个无常。那无常的这个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呢？啊，什么时候算是这个无常的修法修完了呢？啊，之前没有修无常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后啊，大家都会死掉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这个死亡啊等等这些念头呢，啊，这些观念呢，啊，就是不强烈啊，或者是甚至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啊。那我们修了这个人生难得以后呢，啊，有一个变化啊，这个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变化是什么呢？修了以后呢，啊，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脆弱啊，随时都有可能这个消失，这个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啊，是非常的这个无常的，嗯，所以我赶紧啊，要抓紧时间要修心啊，要不然我这样子懈怠懒惰的话，有可能啊，有可能我什么也没有修出之前就要这个离开这个地方啊，有可能，所以就很着急啊，也很着急哦，有这种这个啊这种想法比较稳定、比较强烈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说啊。无常的修法呢，修成功了，嗯，修成功了，啊，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念，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没有这样子感觉，虽然是修了很长时间啊，花了很长时间，嗯，但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话，那就是说明还没有修好啊，还没有修好，还要继续修，啊，继续修，修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有这种感觉为止啊，有这种感觉为止啊。就是这是这个第二啊，然后第三，我们修这个轮回的痛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之前跟之后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啊有生老病死啊，但是呢啊这个对这种这个轮回的这种痛苦危机的这种啊危机感，或者是这种对轮回的这种痛苦呢啊，这种观点感觉呢啊不强烈，嗯，那修了以后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生啊或者是整个这个轮回是很痛苦的啊，因为这里是很痛苦，所以我赶紧啊 从这个当中啊，从这个地方要这个解脱啊，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痛苦啊，这种感觉啊很强烈啊，这种感觉很强烈，很稳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啊，我们的这种人生难得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呢啊，修成功了啊，就是这样子。这每一个标准都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需不需要继续修啊，或者是这个啊修成功了没有？这些都要问自己啊，自己就是最清楚了。这个问别人是没有用的啊，自己是最清楚的。那最低的限度呢？我今天讲的这些是最低的限度，最低的标准啊，这个叫做人生这个轮回的痛苦的这个啊，轮回痛苦的修法啊，反复的去修，这个非常重要。没有修这些之前，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非常普通人啊，是一个非常的这种啊。这个没有进入佛门，这是一个很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普通人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修了禅宗没有用，修了大圆满也没有用，修什么也没有用，因为很不成熟，非常的不成熟啊。这个时候呢，时机不成熟，这个时候呢，修什么都没有用。首先啊，要修这些法啊，这是人生难得的这个修法。好，今天我们这个不是人生难得啊，轮回的痛苦，轮回的痛苦呢，我们修完了啊，讲完了，然后呢，修还没有修完，你们要去修啊，什么时候修完就不知道了，也许就这样子一直都拖不修的话，也许一辈子都修不完啊，也许就如果认真一点的话，也许就是一年左右啊，或者是半年左右啊，就修得比较好啊。那希望大家啊，重视这些修法啊，一定要好好去修。你们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继续讲下一个这个修法，关于菩提心的这些修法。然后你们又去修，你看这个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的可以讲关于这个空心方面的这些修法。然后你们又可以修啊，但是我们讲了很多，你们一个都不修，那就没有用了。比如说我们做很多很多的饭，炒很多很多的菜，没有人吃，哦，那这个就是浪费了啊，这就浪费了。所以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就你们一定要这个要消化这些东西，这是对自己啊，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意思，就是真正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如果这一生当中这些都不修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对不起自己啊，所以要好好修啊。这个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说那么的一他们就是把你懂得你别这么但是这个呢就忘了这这边做的都把住了说。